又阿弥陀佛，我们继续讲《维摩诘所说经》弟子品第三阿那利问疾的这一节。阿那利呢，他是天眼第一的弟子啊，十大弟子里头他是天眼的，所以天眼呢，就是说他一入定啊，入沙昧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啊，那么这个真正入于法界，在很远的地方他都可以看得到，叫天眼。各位，你一定会觉得说，你对这事情你觉得说我不能相信这事情。我们上次给各位讲过，你翻翻啊，虚云老和尚莲谱啊，他入定以后夜里啊，那么谁在做什么，他了了分明的事情啊。那么我们说真正定了以后，它是有这样子的一种啊，这个感通的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啊。我们过去给各位讲说，讲这个有关于临界这一部分的时候，那么以及过去给各位谈过啊 ，Dr. Moody 呢在研究啊人啊，那么在他死亡以后的这个经验啊。这个死亡在死而复生的人，他们的经验呢，他们的报告也告诉我们，那就是说人死了以后，事实上他可以隔好几个州的地方，他可以知道啊，他家里的人听到他死的时候当时的状况，他通通都可以知道，连他穿的是什么衣服，当时哭泣的讲什么话都可以感受得到。所以我们知道人并不是完全只有靠我们的感官世界来去知道啊很远的地方的东西，而是事实上你可以透过一种所谓天眼的这样的一个历练啊，它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能力。也许你会讲说，现在可是现在的人怎么都没有呢？我要告诉你，现代的人啊已经没有这样子的能力了，慢慢输掉这，因为你能够真正修定修到那种功夫的人很少，但是有还是有很少数。但是你修定修在某一种状况之下的时候，其实你对于周边的某些事情的感应能力也一定会比较好。那么天眼的事情呢，那么是这一节要讨论的事情。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当佛呢跟阿那律讲啊，就是阿那律，你呢去啊往诣哈，维摩诘问疾啊，那他呢听到他师父这么讲的时候，就是佛这么说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也不适合。为什么不适合呢？他说意念我啊，习于一处惊醒。有一次呢，我在森林里头惊醒。惊醒的意思呢，就是在修行的人在家里也可以，在森林里也可以，但是在过去一定是在啊，那么这个在禅林啊或者是森林里这里的啊，那么他要找一个地方呢，大概来回哈、啊、那么他非入定，但是他是一步一步的在那个地方，他走过去哈、啊、走过来，这是惊醒的训练，走过去走过来。大概啊，在目前啊，这个小圣的这个国家，在禅定的训练上，精行还是训练的很多。可是我们呢，那么在我们中土呢，精行通常都是在大殿里头，那也叫精行哈、啊。真正严格讲，广义的精行是在你平常生活当中。你走路的时候一步一步很专注的走路，你吃饭的时候很专注的走路的吃饭啊，那么用功的时候很专注的用功，这样子的事情也叫精行，广义的来讲。但是他的一个最基本的训练是你一步一步的时候进入禅定啊，你不信你试试看，不见得一进打坐而入于禅定，你在走路的时候一样可以入于禅定啊，你找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啊，你自己在那个山坡的小径上，你一步一步走，不要急，你一步一步走，你走走看， 啊，你感觉到每一步都踏的，你觉得你的心就在那个脚下。所以中国人很多东西来到了中国以后，以中国人的实践的力行跟中国人的创意，他就会创出很有趣的东西出来。他叫做看脚下，他就是一步一步看脚下啊。所以你看这个挑水哈， 啊这个或者是劈柴哈、啊、那么挑水搬柴都是禅。他在挑着水的时候，他心要定进去啊，劈柴的时候他心要定进去，而不是很浮躁的，是这样子的。那么他在一处的惊醒的时候呢，那么那个时候呢，那么梵王哈、啊、那么叫做严禁啊，名曰严禁，跟他的眷属以及他的天众们呢，通通啊就跟一起呢就问啊啊，放尽光明。要注意，如果不是阿那利他已经入于禅定三昧的话，他是没有办法去接触到梵天的天王哈，严禁天王他们的光明，他没有办法接触到他。现在他接触到他，可是梵天的天王去问阿那利这一位啊，这个天眼第一的，他问他什么呢？他说：“几何阿那利天眼所见？”为什么要问他这个问题？因为只有入于禅定三昧的时候，才有天一般的人哈，一般的修行者，只有入于禅定的时候才有可能啊，否则通通都是被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六尘给绑住的。所以那个时候呢，那么严禁天王呢，梵王呢啊，他问他说：“阿那利，你看到了多少哈？你所见的是什么？”是不是因为他在惊醒的时候入定嘛，他才问他的。那他怎么回答呢？他我见释迦牟尼佛土三千大千世界啊，如掌中阿摩罗果。为什么叫做这个我所见的释迦牟尼佛国啊，佛土就是这个娑婆世界的佛土，以及三千大千世界，我看起来有如我掌中的啊阿摩罗果。阿摩罗果呢有几种考证上的说法，有一种说法说这种东西呢很像桃子啊，我也没有吃过，我就不会讲了。但有一种我吃过的，有一种说法说它就是现在你常常看到的那个叫什么榴莲，叫什么榴莲，是不是啊？说阿摩罗果其实就是榴莲啊，这是两种说法，一种说类似像一种桃子的东西，我不晓得，这样很抽象，我不晓得。但是有一种说法就讲得很清楚，他说其实就是现在你能看得到的那个啊榴莲这样子的一个啊。那么他说呢，我其实我看起来就像我手中哈、啊、手中的这个阿摩罗果这么说。这个时候说完了以后呢，维摩诘却到了，要注意。维摩诘为什么每一次在弟子在说法说到最深奥处的时候，维摩诘就会出现？维摩诘是神通的，维摩诘是神通的，他就到了。维摩诘跟他讲啊，那么维摩诘跟他说：“天你啊，他说阿那利，你的天眼，你所看到的天眼所见，为坐相耶？啊，为无坐相耶？”你那个天眼所看到的啊，是相呢，是有坐相呢，还是无坐相？那个坐其实有执着的意思，你是执着在相来看它呢，或执着在啊不执着在相来看它啊？接下去他问了一个两难的问题啊，这个两难的问题问得真好啊，就是维摩诘他这个用了中观的啊这种技巧。这个命题就是中观技巧的命题。他假使坐相，则以外道五通等。如果你是坐相的话，执着在相来看呢，你跟外道，也就是啊，不是真正的正法，你跟外道的五通，外道所讲的神通是一样的。假使无坐相，如果你是不执着一相的话，即为无为。那么他是无为，既然是无为，就不应有见，你就不应该会。有见这件事情，那你怎么会说如见阿摩罗果呢？这个被他一问的哈，这就是被他抓住辫子了。 就是你要注意，我们在研究在阅读经典啊，诵读经典的时候，不是只有空诵但寻声的问题，而是经典里头特别是中观这一部分，中观论这一部分，但是龙树菩萨出来拿他呢，这个创作出来啊，拿来辨破一切执着的一套法门啊，叫中观论。那这个呢，就是很标准的中观辨破的论证方式。他告诉你，如果你是以坐相来看的话，那你跟外道没什么不同。那你如果说不坐相的话，那就是无为。那既然是无为，你怎么会看到相呢？那你被他现在你刚刚所谓的看到阿摩罗果这件事情被他辨破掉了。那好，这里面就像说这个有一天有一个弟子来到妈祖那里，妈祖啊，不是妈祖那里。那妈祖呢，他向妈祖请法，结果妈祖呢就拿了一个禅杖就敲了这个弟子，他问他，他我问你，我这样打过去你痛还是不痛？这个地方就很像六祖当时在考验这个神秀和尚啊，是完全一样的。这两个公案都是很类似的。他敲了他，他说：“那你是痛还是不痛？”神秀回答，当时回答是回答是痛也不痛。他答了说：“也痛也不痛。”他说：“什么也痛也不痛？”师父告诉他，如果痛，那你与凡夫没有什么两样；如果你不痛，那么你根本就是有如没有知觉的、没有生命的人，什么痛也不痛呢？结果神秀就被他辨破了。你要知道，六祖慧能，我们说他鲁行者不识字，他对弟子的启发也是用金光，也是用中观的辨破。一下就把一个人变倒。你马祖对弟子也是一样的，他一样的，他当时跟他讲，但是也是打了他，你是我打了你，你是痛也是不痛。弟子跟他讲说，我不痛，不痛就是边见了，你变成不痛了。那你既然不痛，请问你为什么不痛？弟子常常会被他逼在这个地方，你为什么会不痛？那就是变成边界。那么你被他逼了以后，他说我躯体上是会痛的，但是我的内心里头不觉得痛的。那身心是一体，怎么会躯体上你会觉得痛而心不痛呢？你又完蛋了。其实无论如何，你只要设立一个这样子的东西的时候，你通通会执着在相里头，痛的相里头。这就是中观的特色，他就是要把你这个全部给劈掉。你看这个辩破会辩破到，请问你为你的感情问题如此的痛心，请问你是痛在内呢还是痛在外？这就是中观在做心理治疗了。中观一样有做心理治疗，他的心理治疗的时候，但请问，但是这并不能做在一般的心理治疗，这一定是这位修行者这个人已经有一点基础。问了他，你是心内痛呢还是心外痛？他说不止心痛，全部都痛啊。他问你，那请你把心拿出来我看看有多痛。他说心我找不出来。那找不出来的东西怎么会痛？你痛什么？这就是在中观里的啊，他用来辨破人执着的一套方法，它不是我们现在逻辑里头所谈的啊实证逻辑啊的问题，它是要辨破你的执着，因为你被绑得太紧了，它用这种方式把你辨破的。 所以他问，假使是坐相，你外道五通没有什么不同，假使无坐相，那就是无为，不应有见。在这个地方，我们请各位来做一个实务的探讨，跟请来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精神生活世界里头，我们着相，着相这件事情是不管你对烦恼着相，或者是对善法着相，或对烦恼法则着相，或者是对佛法着相，通通都是着相。着相就不可能开悟，你它就不是正念，它就不是正法，这就是佛的教法就在这里。那么我们怎么去着相呢？那很简单，你看了自己家里供的这尊佛像，你执着在这个佛像上的时候，你的修行就出问题，你就有很多的障碍。那么是的，我们常常会这样子的。佛他为了要让我们修啊极乐世界的法门，他叫他讲了一本《观无量寿佛经》。这《观无量寿佛经》里头讲十六观，这个十六观呢是从观日谷开始，接下去是观水，再下来观树，再下来观极乐世界的总观想。佛像，观佛像，观一尊佛像，两尊佛像，三尊佛像，它是一点一滴这样去观的。可是观完了以后，有一件问题你必须要把握。如果你以这十六相去观啊，观完了以后你坐相在这十六相的时候，这个念佛会失败，这个念佛会失败。不，这不是佛原来教你念佛的方法。佛教我们念佛的方法是十六观经给你观完了以后，你要从十六观经里头再破相解脱出来，这个时候你才不会被你自己想象的日谷、想象的水、想象的树、想象的极乐世界的像所绑住。这个时候你才能够真正观到了原来的极乐世界的本体像，那才视为真观，它才是真正的观想。我们要把这件事情弄清楚。尤其是你观了这三尊佛像的时候，谁画的佛像画的都不一样啊，所以你以为你所看到的那就是佛像吗？它只是帮助你的心收缩在那个地方，然后你透过它，最后你才知道佛是什么，佛是极乐世界是什么，就这样而已。它是培养你的愿力，跟培养了你打开你的慧性的一个入口，这样而已。所以你不能以入口的那个点，你不能把钥匙当作你家，它只是一个钥匙，所以你执着在钥匙里头是不对的。但是你没有这个钥匙，不进这个门，你就不可能进入堂奥。要注意这个问题，它是无相的，那个极乐世界是无相。正因为是无相，所以它能够现真相。如果它是有相，那个相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那怎么会是极乐世界呢？所以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再给各位来谈那十六观经。当时啊，这个十六观经是从因为啊，这个佛呢啊，他为了要解除啊，那么这个韦提希呢，他们家族的困扰而设计出来的一种念佛观想的法门，而这个法门主要的目的是要透过它，它只是一个过程，要进入无相的观法。所以我们知道，解释观经解释的最好的仍然还是天台家，而天台它是破相的，天台是破相，你只能这样才能够进入那所谓念佛法门、观佛法门，才能够真正进入其中的堂奥的。我来再举一个小我们佛经里头的一个典故给各位做参考。我们有时候啊，不管我们学佛人有时候会觉得很容易坐相来 学佛，而不知道不作相是什么。嗯，禅宗的这个第五祖弘忍啊，弘忍大师啊，后来开东山法门，传金刚，所以六祖是五祖传慧能传金刚以后才大行中国的禅法。那么你知道这五祖弘忍啊，他的整个故事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在五祖啊，这个我在四祖的时候，那么所谓在东山，原来就在东山，五祖才开东山法门，其实四祖呢就在东山，他就已经有他的道场。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位老先生叫做直松老人，这是一个年纪很大的一个老先生，他就在那个地方种松树的一个老人，他受到了四祖的教化，他呢开悟了，而且也证道了。这一位独独的这样子的孤独老人，你看起来是孤孤的一个，他是一个直松的老人，有一天呢跑到四祖那里去，他跟四祖说，他说，大师，请你传授啊衣钵啊，这个世祖怎么跟他说呢？他说你太老了，我现在就是把它传给你啊，你还有多久可以弘法呢？因为那个时候是单传啊，达摩传当时传的时候是单传，而且当时就有一个贤迹，就是要传到一花开五叶开满了以后才可能往下第六祖以后才可能，所以为了要有一个真信，所以才要传衣钵的，所以要他传衣钵。他跟他讲，你太老了，你再活多久，你能传法多久。所以这斋松老人呢也就回家去啊，回到，可是回家的路上呢，就碰到啊，有一位姑娘在河边呢，在那里洗衣服啊，软衣。他在路过那里的时候，他问这个姑娘说：“姑娘，可以在你的家借住一晚吗？”这个小姐跟他讲说，家有父兄在，这种事情你应该问他们才对，意思是说他并不反对，家有父兄在。结果这个斋松老人就走过去了，回家了。可是那个姑娘呢却怀孕，回家以后不久就怀孕呢，在当时的社会里头是不容许这样子的，不明不白，是家里觉得这个家觉得非常的这个像没有面子的事情了，所以家里就把她赶出去。这个姑娘开始就变乞家婆，她变成乞丐去乞讨，帮人家帮佣乞讨，很可怜了，最后孩子生出来了。那为了养这个小孩子，更辛苦，帮人家刚帮佣，然后还是乞讨，没有的时候就乞讨。有一天，乞讨这个小孩子到三岁的时候，已经会跑了，跑到了这个。有一天呢，就天气很热，就来到了四祖的道场，到这边来，太热了，所以这个妈妈呢就在这个佛寺的外面就睡了。 啊，坐着就睡，太累。这个小孩子呢，就跑进去佛寺里头呢，就打坐呢，就坐起来了，就坐在大殿里头。寺里头的出家师父啊，看到那个小孩子跑进来在这里玩就不行，要把他赶出去。他就是不出去，他不止不出去，他说我偏偏要在这里，然后他就坐在那里不动，不肯走。把他赶出去，马上进来。他说你不可以赶我。他告诉他，请你们的师父，我要见他。怎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回进去请世祖出来，道信出来了。他说：“哎呀，这小子太小了，要不然留着当沙弥哈多好。”你要这小孩子怎么说呢？小孩子说：“你现在又嫌我太小，那前些日子又嫌我太老，你到底要我什么时候来？你忘了吗？”世祖一想，对啊，就是那个斋庄老人，越看越像，所以就收了。这就是在世祖门下有这一位，以后成为弘东山法门的啊《金刚经》传心的初祖，就在这里。好了，现在这齐真爱婆只好自己一个人到处再去讨，他不能在那里呀、啊，去讨。可是这个小孩子却很聪明，修行也非常的中规中矩，那智慧都是天成的，所以很快就在那个地方，他就啊成为首座。最后他自己呢，他在那里呢就真正得到了这个衣钵了。那一波以后，就把他的母亲找回来。把他的母亲找回来以后，我要讲的重点是在这一段。他要他母亲每天早上一样的，人家一响板，他就要起来，要扫地，要擦拭，很多苦的事情都他母亲要做。而且不止如此，规定他每天要练多少声的佛声，一定要练，规定很严，要求他母亲。他的弟子们都觉得这样子的儿子啊，实在太过分了，连五祖自己的弟子啊都认为五祖这样做过分了，但是他还是这么要求他。后来几年了，他母亲老了，几年了就死了。你知道死了以后五祖怎么处理呢？没有敬塔，没有给他敬塔，不但没有给他敬塔，只是简单的一个佛事啊就解决了，很简单的啊就把佛事给解决了。五祖弘忍的弟子看到这个样子，这么不孝的师父，大概都宽宽也就要走了，所以这些人这些师父都要离开他，每一个人都去宽宽的要离开他，走出来要离开他，一群人要离开他的时候，天上出现了谁呢？出现了弘忍大师的母亲。他怎么说呢？他说：“诸师何须退道心？”各位出家师父，你何须为这事情退道心呢？啊，无耳为我了前因，我的无耳啊，就是大师啊，已经为我了掉了我过去的前因，以前那些呱呱哥哥的东西都了了，无耳为我了前因。三世罪业重除了，我过去现在未来的罪重除了，菩提依旧现前身，菩提现前身就现身给大家看，每一个人在那个地方才开悟。问题在哪里？无相， 是心，是实在的实法，而不是相。如果以为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做得非常的大才可以，这并不是，这是做相。问题是如何去做的。我们在古德的一些传记里头，我们看到有一位禅师啊，他回到了他自己的家，看了他的母亲。那么他的母亲呢，因为这个儿子出家而哭瞎了眼睛，他回去看了他以后又走了。等到他走了以后，人家才告诉他，今天来看你的那个出家众就是你的儿子，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这个母亲在后面追啊，追到了江边，跌到江里头就淹死了。他的儿子知道了又跑回来，死了，为他料理后事，只是简单的把他埋葬。做法术是怎么做呢？只是敲了几声法器，最重要的是他跟他讲，只是跟他讲说，说母亲，你要把这些东西通通都放下，而只为你带你往西方，就这样他就带走了，他就把他超度带走了。每一个人都看得愣愣的，可以在天空中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奇迹。我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也要再同时再给各位讲一件事情。你会这样想说，那为什么我们现在都看不到这个呢？我要告诉你，现代人不可能，不容易，极度的不容易。你现在连要看鬼都看不到，你知道吗？都不容易，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举一个例子，你很容易了解。你拿着一个显微镜哈，要当望远镜来看，请问你能看得到远的地方吗？那是不可能的。你的眼睛好好的，你一定要把它戴一个散光的眼镜，你能够看清楚那些吗？是，我们是因为根本就是拿错了工具。我们今天所要的都是功力，我们所要的东西都是人与人之间请要的东西，我们的东西都是我们放不开的东西，所以我们没有真，我们没有让我们深层的东西这一层剥开来，所以我们只能够借用我们的感官的世界去生活而已，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真正的心灵直接去感应东西，这是我们现在的困难所在。其实你不觉得吗？你现在必须要看到好看的东西你才觉得它好看，是不是？我们最近呢，这个几位教授在一起讨论公民课本了，就是今天早上的事情了。你知道现在为了这个公民课本，你知道有多头痛吗？大家都说公民课本不好，要改。那好，要来改这公民课本，他们把我请去了，也要改公民课本。我真怕做这件事情呢，战战兢兢呢。今天讨论一件事情是什么呢？那你看，我们把小孩子带到我们台湾很多山水的地方，郊外去，你看我们的年轻朋友带到那边去，有他会欣赏这自然的山水之美吗？不，哪里有游乐设施，通通挤到那里去排队了，没有人看山，也没有人看水，你知道吗？所以连山水你都看不到，你怎么可能看到第一地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不是吗？我们现在来看看吗？我们每天看的东西都是尔虞我诈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有彼此之间的温馨吗？我想你该了解坐相是什么，不坐相是什么。你能够从坐相跟不坐相这个地方超越出来的时候，好多事情你就信心十足，好多事情你就会笃笃当当，你不会觉得，你不会为穿的问题而苦恼，你不会为你有什么样子的学位或学历而苦恼，你不会为你是不是已经慢慢衰老了，这个 这个这叫什么皱纹呢、啊？越来越多哈、啊，而烦恼，因为你不坐相，不坐相的时候，我们的心才真正的开始活络起来。否则的话，你的心会被你的鱼尾纹跟你身上的种种的这些老斑跟皱纹，慢慢会把你绑住。你会觉得啊，撸来撸老撸不老用，那你的心就被它绑住了。好了，当他讲完这东西的时候，梵天就啊感觉到未曾有，讲完了以后心里面突然间开了，开启了。各位，我刚刚给你解释这些事情以后，你自己做个实验，你有没有觉得现在感觉到心里面比较开呢？这叫得未曾有，你自己未曾有，你自己会感受到这样子的。那么现在接下去就问了梵天啊，天王啊，这个严禁天王就问，问什么？世俗有真天眼者吗？我们世俗间真的有真正的天眼者吗？啊，他知道说有阿拉尼的天眼不是真正的天眼，那世俗有真正的天眼吗？他有，他说有佛世尊，那就是讲释迦牟尼佛。你看维摩诘回过头来再讲释迦牟尼佛，有佛世尊得真天眼，他所得到的是真天眼，常在啥昧，他经常在行住坐卧中他都在啥昧，习见诸佛果不以二相，他能看到所有的本质的现象啊，都看到诸佛，他是如此的清醒觉看到事物的本相，这就是释迦牟尼佛。严禁梵王及他的眷属五百啊，悉在那个时候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那么礼维摩诘族啊，为他啊跪下去礼拜他。可是这个时候，这些天众呢，忽然不现，这是整个的一个故事。然后阿拉律跟佛讲说：“佛啊，我不堪任一皮，我实在不够啊，那个资格代表过去去这个探望维摩诘。”好了，这是第七位的阿拉律，他也说他不适合去，他不敢去了。第八位呢是优婆离，优婆离呢，像佛说优婆离你去吧，啊，优婆离呢他是律行第一的啊，优婆离，他你去吧啊，他又跟他讲，他说我还是不适合的，啊，我也是不适合的佛啊，为什么？优婆离是一个啊。这个律行第一的啊，他对律啊，我们中国的律宗啊，这个律宗呢，就是从修律开始啊来做修行的。尤其是佛呢，他后来他也讲说以戒为师啊，戒就是戒律，以律为师。你仔细去想这问题，佛的所有的戒律就是生活的规范、思考的规范、情绪的规范、工作的规范，都是律。到了中国呢，中国人也做了一部，其实跟禅规，那叫做百丈禅规。所以现在佛寺里头很多的规矩就是从百丈禅规来的。你去翻翻百丈禅规，真了不起耶！那禅林的遗像啊，包括佛寺里头的建构，整个佛寺怎么盖哈、啊？建构在百丈禅规啊，以及这个以后所演绎出来的，变成禅林遗像啊。你把那些东西拿出来看，你就知道真了不起。那有一套整个的规则，包括建筑的配置啊，佛寺里头的执事，通通都有。这些东西其实通通都是律，全部都是律啊，并不是只有是你我们读的四分律就是律啊，也不是只有我们梵王经的那个梵王这个菩萨戒本，不是啊，是整个东西都是。我过去给各位解释过这问题的。一个人的生活有生活的一套纪律，一个人思考一套思考的纪律，这些纪律呢不能乱。连你的身体里头免疫系统，这个免疫系统这套纪律也不能乱，只要免疫系统一乱掉以后，任何细菌侵入你的身体，你抵挡不住它。也不止如此，你那个免疫系统如果过于敏感也是乱掉，纪律乱掉，那它会什么？它会误把自己身上如果有一些正常 进到身体来，进正常的东西，它一样会产生一个很强烈的反抗力，它就会变成过敏。所以也是一套纪律啊。你的电脑里头所处理资讯的那一些程式，其实也是一套纪律。我们的法律是一套纪律啊，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这个社会所建构的民情风俗是一套纪律。这些纪律当然必须常常透过觉醒做一些调整，但是没有纪律是不行的。那优婆离呢，它是一个啊持律啊第一的律行第一的弟子啊。那么他说呢，他也不堪一比问己，为什么？他说有一次两个比丘啊犯了律行，有两个比丘呢，他们犯了错，违反了律行啊。那么以这样为耻而不敢问佛啊，他来问你啊，优婆离来问他，我即如法解说，他呢就如法解说。你知道的，你去看看呢、啊，律佛经里头，你去看看呢、啊。你说从最根本的啊，《梵王经》《菩萨戒本》来看，你把它拿出来看，犯这个律将来堕地狱，犯那个律将来怎么样，都有啊。你去看看，他呢就是这里所谓的我如法解说的意思呢，就是优婆离呢，就是用这样子的呢来告诉这两位比丘。可是就在讲的时候，维摩诘出现了，维摩诘来为我言，他是优婆离，无众争持二比丘罪，你不要再去增加这两个比丘的罪。为什么？被你讲完了以后，那他们的压力就更大了，没有错吧？我们重增了他了，当直除灭勿扰即心，你应该直接就能够除灭他的罪，而不要让他产生再去困扰他的心，这才是你真正说法，你才是真正说戒律的呀。这是他告诉他的。为什么呢？接下去维摩诘做了这样子的解释，他说你看，皮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佛所说，罪啊，罪性这件事情不在心内，不在心外。如果在心内，那本来就属于心的一部分，你要除也除不了。在心外，那就不扰我们，也不在中间，也不是在这两个的中间，都不是。那如佛所说，这是佛所说的，心垢故众生垢，心净故众生净。心啊，已不在内，已不在外，已不在中间。心垢的时候，你内心里头所想出来的众生就跟着够，心静的时候，你内心里头的思维情绪就跟着它清楚啊。所以心不在内，不在外，也不在中间。如其心然，就像它不是在外，不是在内，不是在中间，如其心然，罪垢已然，罪也不是因为犯了以后它就在心内或在心外或在中间，也是的，诸法已然，善法、恶法、烦恼法，通通都一样，不出于如，没有离开于如。注意，如者空也，就是不离开空性。那么现在，你有没有觉得佛有多慈悲？他已经把这件事情给你在这里点出来了。诸法已然，不出于如，你不出于如，如是什么？如者空也。如果有的话是什么？是你的心自己打死结所产生的。好了，各位，你现在会产生一个问题出来。当这个命题一旦被提出来了以后，你会发生一个问题，说如果我做完了以后，我如果不认为它是一个犯罪的话，我不认为那是一个不好的话，那我就没有罪咯。不，如果你做了一个伤天害理的事情，你会认为它没有罪，那么表示你的心怎么样，打了一个更大的死结。问题是不是在这里？你连觉察到你伤害到别人的这种觉察同理都没有，你这个心就更是打结了，你就更不是如了，是不是？如来的如，无所从来的这个如了，你就更不是了。这个地方是很巧妙的事情哦。这个地方你把它听懂了以后，那么你在守戒上以及在戒守戒的过程当中，你所发生的问题的超越上， 这通通解决了，要你去守这个戒。可是这个戒本身也不在内，也不在外，也不在中间，它如同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都不是啊。但是这些戒只是拿来帮助你，使你的心正常的产生醒觉，产生作用而已。你违反了它的时候，你再去为那件事情很难过的时候，那么这个难过，这个打死你的东西又回过头来，又把你的心又给困扰住了。所以这样子的话，就会变成加重其罪，问题就更严重。所以要当直除昧，没有我改过来就行了。中间没有那个罪，没有这个问题。问题是改过来，你真能改过来的时候，这才是重要。也许你会这么讲了：这个人已经做了这么重大恶极的时候，改过来就好了吗？对，改过来就好了。那些怎么办？我告诉你。过去给各位讲过一个百丈野狐的故事，不知道各位还记得吧？当这一只这个老先生每天来听法，那一天徘徊不去的那一天啊，百丈唐朝的百丈说法，那一天徘徊不去的时候，那他问他，